们活着，在生活上都常常会遇到很多伤害自己的大事小事。你们不时会被自己的过去伤害，现在也会遇到很多伤害自己的事。你们的希望和期望越高，失望也就越大。我今天要告诉你们，神是你在失望时的答案。虽然有些时候你可能甚至会对神感到失望，你向神祷告祈求的事没有被成全时，你会感到极度的失望。然而神的计划非同我们的计划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所定的时间也不是我们的时间。我今天只想告诉你们，神他就是你的答案，而他给你的答案都在他的话语里。我们不应该只会向神祈求帮助，我们也得学习他的话语。因为如果我们不学习神的话，就不会知道神会怎样帮助我们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说真的，我已经读圣经读了35年，我最大的发现就是圣经里对我们所有遇见的问题都有答案。圣经里面真的对任何的问题都有答案，我可以保证，不管你现在正在经历的是什么，对神无条件的服从是你所有问题的解答。你只要顺从神，就能平心静气地面对你所有的问题。神在他的话语里，在你的心里，教导你要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他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所以我请求你不要放弃，你们要继续坚持下去，让神医治你一切的伤痛，使自己能够成熟，成为神所喜悦的基督徒。我们不能只想自己想要什么，自己需要什么，我们得求神让我们能够帮助别人。我相信当你帮助别人的同时，你生命中所有的伤痛也会得到医治。大家一起说阿们。我这个周末的主题是思维的大能，这个主题我在我的书里也写过，基本上就是教人如何去思考。我15年前也写了一本教人如何思考的书，叫做《心灵战场》。这本书分成12个论点，而这本书跟《心灵战场》的差别就是，这本书比较注重在刻意改变自己的一些思考方式，每天都花点时间来操练我们的思维方式。要记得每天都要啊，我个人觉得早上最好，因为你就能正面的去面对新的一天。不过任何时候也都是可以的，重要的是你要天天花时间来训练你的思维方式，更新自己的心意，让神的话进入你的意识里，然后进到你的潜意识里。这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就会渐渐成为一种习惯，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这样你的反应就会截然不同。昨晚我们要求大家整合自己脑海中的思维，一直重复思想，一直重复的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能够面对人生任何的难关。如果你能够保持这样的态度，当你面对突发状况时，面对让你感到失望或烦躁事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告诉自己我受不了了，我不行了。你第一个反应就会是提醒自己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我们目前为止讨论了12个思考方式的其中5个，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神无条件的爱我，这很重要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布道会，我也希望现在能够深度讲解这些思考方式，可是时间有限。但是别担心，我之前讲到都有录影。我不要活在恐惧中，我不会轻易被冒犯，我很容易原谅人，我爱所有人，我要帮助他们。我也希望能够多讲关于 爱的课题，因为我认为学习去爱人是最重要的功课之一，而实际去爱人是我们能够做的最伟大的事。我们不要忘记耶稣说过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我简单总结一下今天早上关于爱人的主题。我要鼓励你们每天选出你生命中常常会遇见、会与你经常互动的人。每天就选三个人，当所有的人都想过一遍之后，就从头再开始。你每天花一段时间，想想你喜欢那个人的地方，想想你喜欢他的地方，你就大声说出来，然后那天不时就重复个三四次。隔天再选三个人，你要记得，你如果认识那个人，不可能什么都想不出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常常根本连想都不用想，连试都不用试，就能想出那个人一大串有问题的地方，以及我们不喜欢那个人的原因。但是我发现，如果我们要讨神的喜悦，我们就得故意的改变自己的思考方式。我不能等自己自然而然的改变，我得自己刻意的去改变。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要泡杯咖啡，然后洗脸刷牙，手机从墙上拔掉，把它带好。如果有人打电话给我，我没接的话，我就惨了。我很不喜欢有未接来电，我和你们一样。可是有些时候，我在早上泡咖啡时，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很多不同的人。我就说我不喜欢这个人的这个地方那个地方。你们知道魔鬼撒旦很喜欢一大早来烦你，试图要控制你的思维，掌控你这一天的态度吗？可能当我们刚刚睡醒，还没有完全清醒，撒旦就会利用这一点，趁我们头脑还不太清楚，也就不会怎么反抗他。我就会穿着睡衣站在咖啡机旁边，对自己说，撒旦你给我闭嘴，我爱那个人，我不要想这个人不好的地方。如果你已经知道他们有什么优点，你可以来思想，甚至大声说出来，那就更好了。打个比方，我把我家里人和我的一些朋友写下来，我觉得我老公最大的优点是他很好相处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对我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做人缺点一定会有，所以一个人能让别人感到很好相处是很值得珍惜的。当然我老公也是人，可是他真的很好相处。我的女儿劳拉适应能力很强，他不会一直坚持自己的日程。我最喜欢这种人，我就比较死板，比较喜欢照计划行事。我不太会变通，所以我很感激我生命中会为我变通的人。我女儿就是其中一位。我今晚回家就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她，我回酒店的时候就可以问她，你明天能帮我煮一锅辣味肉酱吗？她就会说，哦，好啊，没问题，我可以，你几点要？就这么简单。我另一个女儿桑德拉，她真的很会关心人。我可以这么说，她真的对人很有同情心。我大儿子大卫，我要求他做什么，他就会去做。不止这样，我从来都不必跟他说第二次，我不必重复，他就会把事办好。我的小儿子丹是我们家的老幺，虽然他都31岁了，还是我们家最疼爱的小孩子。真的，你家里最小的一定是最被人疼，不论他们多大都一样。我欣赏他的地方很多，可是我最爱他的地方就是他很黏妈妈，常常会给我发短信说，妈妈我爱你。而且我个人觉得他会这样做就够了，他还会撒娇让我乐得不得了。他大概也知道，所以才会这么做。他也很喜欢保护我，这让我觉得很欣慰。我还有想到两个常常和我们到处奔跑的同事，麦克和派尼。麦克他也来过这里，而他的老婆是我的行政助理。我相信他们，你也知道，生命中能够有值得信任的朋友是很宝贵的。 我从来就不用担心他们会偷偷说我坏话，或者对别人说不该说的事。我讲那么多就是要向你们示范，你每天要如何去思想三个你认识的人，试着想出他们的优点。你这么做一段时间后，如果你一直以爱为基础的思考，万一这些人有一天不小心惹到你，你就会想起你欣赏他们的地方，就比较容易原谅他们。大家一起说阿们。我们都可以保证自己要开始这么做吗？太好了，我现在要讨论第六个思维点。我完全信靠神，我不必为任何事担忧。我们得学习信靠神，学习不要靠自己解决问题，不要自己瞎操心。我要你们能够让自己在有困难时马上告诉自己，我要信靠神。一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不是自己操心。不论遇见什么样的问题，第一反应应该是投靠神。你的公司要裁员了，你要信靠神，你要相信他会为你的未来预备更好的，你要信靠神。哦，今天股市大跌，你要信靠神。医生那里有坏消息，你要信靠神。你明天要野餐，可是天气预报说会下雨，你要信靠神。当你学会完全的信靠神时，你会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喜乐。你告诉自己，没办法了，我就是爱担心，我不准你继续那么想。我今天要像你妈妈一样对你唠叨，这就是我今晚坐在这里要教你们如何思考的课题。你不准再说我就是爱担心，你说我不必担心，我完完全全的相信神会保守我。我为什么不担心呢？因为担心是徒劳的，我担心只会害自己，更加提心吊胆，什么都不会改变。担心就好比在摇篮里坐一整天，你会觉得自己很忙，但实际上你什么都没做。在浪费了一天之后，你还是在原地徘徊，还在担心。担心是怎么回事呢？担心就是折磨自己，担心更是有害健康。担心会害你生病，专家说87%的病痛都源于我们有害的思维模式。这当然并不代表我们都是在装病，这也不代表病都是假的，但神造我们不是让我们担心活得有压力。我认为做一些稍微对体力有操练的工作是健康的，可是精神上的压力一整天一直担心，精神上的压力一整天一直担心一直烦恼，会害我们体力透支，完全无力。你看圣经上也告诉我们，不要担心，不要为明天担忧，不要为明天的午餐、明天要喝的、明天要穿的担忧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不要把今天浪费在为明天的担忧上。为什么？因为明天会有明天的担忧。我们每天只能面对当天的问题，可是感谢神，他的恩典天天都会更新，天天都够用。这和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的时候一样，每天早晨神都会赐下玛拿，可是以色列人每天都只能取当天的分量。摩西告诉他们说，他们如果试着多拿，多出来的玛拿就会腐烂发臭。常常会有人说自己的人生烂透了，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浪费在担心明天的事上，人生真的就会烂透了。我们得学习信靠神，对，一天一天的来，不要老是为明天忧虑，要为今天感谢神。你不论今天要做的是什么，神都会带领你走过每一天。我可以一整晚坐在这里告诉你们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，你们都同意说这真是个好点子，然后回家继续为明天忧虑。我是一个很实际的人，我也常常会向神求答案。我来这里之前就问他，神呢，我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让他们实际的活出信靠你的人生呢？我回顾我自己的人生好久之后，才找到你们可能会明白并且准确的一个例子。我想唯有在我们担心了好久之后，发现担心对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帮助的时候，我们才开始会学习不要担心。这可能会花5年的时间，10年的时间。我希望你们不需要那么久就能学到，我自己花费了40年才学到的。希望你们都会比我聪明，可是我就必须得走到尽头。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很伟大，然后告诉自己，如果我们问题想得够久的话，我们就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。事实上，我们常常在觉得自己终于把问题解决了之后，却还是什么都没有明白，我们连自己的有限都不知道。我们如果愿意等待神向我们显现，告诉我们该做的事，相信他，不要靠自己心里感觉对的事，这样我们的生活想必会好转很多。请看《箴言书》3:3-5，这里对我们能够了解的极限有很有意思的见解。今晚在现场有喜欢自己找答案的人吗？这里有吗？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相信每一天，撒旦都会差派恶魔到我们的耳边，站在这里一直挑衅我们，问我们说你要怎么办，你要怎么办，你要怎么办，你要怎么办，你要怎么办。如果你没有反应的话，他就会透过你的朋友对你说话，我听说你的状况了，你要怎么办，你要怎么办。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说话真的很不经大脑，为什么他们一直要把你的问题搬出来？你一直想要忘记那些问题，可是他们就一直把问题搬出来。我老家那里的报社常常会写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，我告诉你，他们真的把我写得很没有品，我还不知道自己有那么重要，要不然就是他们有些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好写的，别人做这些事就不会上报纸，我做的话就马上在报纸上。我有一次去放松一下，去特别修一下指甲，帮我修指甲的小姐告诉我，哇，你最近一直在电视上啊。我就说，哦，是吗？我不常看那种新闻，所以不知道。然后她就继续跟我讲，我就告诉她说，随便了，我不能控制我的名声，那是神做的事儿。他们要说我坏话，那就随便他们了，我了解我自己，我知道我自己是谁，所以我也没有时间改变别人对我的看法。当然过了好久我才这么坦然面对，我以前看见他们这么诬赖我的时候，我都快气炸了，我都会想下去跟报社主编吵一架，我都会想去做这个做那个，而到最后这都是撒旦的计谋。我现在学会了把这件事一笑置之，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学习操练的。没有人喜欢被别人议论，可是我今晚希望你能够明白，嘴巴是长在别人脸上的，你不可能控制你的名声，神控制你的名声。如果你还没有让他控制你的名声，你今晚就得来改变自己。神啊，我将我的声誉交给你，我不要浪费时间担心别人是怎么看我的，我要自由地让你带领我做你要我做的事，而不管别人怎么想我都随便他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不论你在哪里，都会有人议论你的不是。你要相信神，你要依靠神，你要将你的心交托给谁？给神。我们也得将我们的意念交托给他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我鼓励每个人在未知的情况下仍能坦然处置。当我们相信神的同时，我们依然会有许多无法解答的问题。很多人都迫切想得到一切问题的答案，可是如果你得到那些答案，你就不需要去相信神了。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虽然有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，但是我们却有完全信靠神的机会。有一天我听见有人说了一句我常常听见的话，他其实也是我的同工，他一直以来都是神忠实的仆人， 可是当他面对当下那个状况时，他就说没办法了，我们现在只能相信神了。我也常常这么说，很多人都会这么讲，可是当那天我听见的时候，我想神听见这样的话应该不会太高兴。没办法了，我们只好相信神了。这么说好像神是我们在绝境中的后辈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了。所以现在只能相信这位神了。当然我知道我的同事不是那个意思，可是我想我们应该改变我们面对困难时的态度。我们得明白，信靠神是我们这辈子最大的特权。能够信靠神真的是我们的权利，无论我们遇上什么样的困难，我们都能够仰望神。神爱我，我不必活在恐惧中，神一直在我身边，我能将我一切的困难交给神，我不必忧虑，神会保守我，让我活出他赐给我丰盛的生命。你不管到哪里都不能找到这样的恩典。我给你们打个比方，如果我们听见一家公司只要付$500就能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话，我们一定都傻傻的把500块交出来，我们甚至排队付钱来解决我们的问题。我们希望这么做了之后，可能就真的会有效，我们会乖乖的去说，哦，我的问题这个和这个我都交给你们了，500块钱给你们，谢谢了。神每天都愿意免费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可是我们得学习在神伟大的膀臂下谦卑自己。圣经彼得前书里说，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下一节说到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我们如果继续固执的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，我们就会继续担心。你还是不明白的话，让我再讲清楚一点，我没有意图冒犯任何人，而且我不只是对在场的各位这么说，所有在用电视看的观众，用 CD 听的观众，看 DVD 的人，不论你是谁，你都不够资格处理自己的问题。我也不够格处理我自己的问题，神要照顾我们。可是在我们愿意交托之前，他没有办法开始。听懂了吗？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他在我们愿意将我们一切的问题交托给他的那一瞬间，他就会接手照顾我们。所以我们可以不必再为自己伤脑筋了，休息吧，开始享受你自己的人生吧。我们都很向往退休的生活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可以从照顾自己的岗位上退休了。担心对你没有任何帮助，只会让你活得很痛苦，让你脾气不好，害你很难相处，老得更快。担心给健康带来了很多的问题，担心不会解决问题，你不能说没办法了，我改不了了。我就是爱担心。你得告诉自己，我不必担心，我不必忧虑。一天说个100遍，我不担心，我信靠我大能的神。我有问题的第一反应就是信靠神。